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还有讲义吗？有没有人没有我们这个讲义？抱歉，文凯，那里有一份别人用过的，先借他。如果你需要再跟我们讲，我们再多预备。我们这个课程。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是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在礼拜二晚上讲过，就是前一阵子我觉得应该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再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后来终于能够在去年我们开始在讲这个题目，这一次我讲的更详细一点，更多一点的内容。今天我们是第20次，我打算要停在这里。虽然如果要说，当然还有东西可以讲，因为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许多经文的一个伟大的题目。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讲到别的题目的时候，也会碰触到这个题目。所以神的道本来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交错的进行，我们的灵受也许反而更丰富更完满一点，所以我们适可而止。我们今天来讲最后一次，我上个礼拜不在，在上上礼拜讲完之后，讲完第19字之后，我忽然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想要插进去一个东西，是我讲义上没有提到的，就是关于同性恋，关于同性恋得到医治。如果我们相信同性恋是一种心灵上或者生命里面一种异常的表现，甚至是一种疾病的话，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想要脱离同性恋的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思考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伟大的题目，关于 Divine Healing and Divine Health， 属天的医治，神的医治跟神圣健康，我们应该去触及的问题，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到底脱离同性恋这样的情况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对有一些基督徒而言，或者对有一些卫道人士而言，他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思考的，就是变成不是同性恋就是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人生命当中有其他方面的异常，其他方面的思绪，其他方面的疾病，不健全的样式，我们不一定采取一样的态度，我们不一定觉得他们应该立刻或者至少要快一点改变成健全，我们给他压力，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做。可是对于我们会遇见的有一些像同性恋，也有时候是有别的题目，我们却很自然的好像觉得应该要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谁的责任造成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们传道人有一些责任，平常我们教导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天然人的倾向有这种情况。可是我个人觉得那是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题目，而不是我们以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只有一个答案的，就是到底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可以恢复到什么地步，我们应该期待他们恢复到什么地步？是完全不再有同性恋倾向， 还是只是他能够胜过这个的辖制跟引诱？到底我们拿什么做一个准则，一个健康的模式？我甚至在心灵的疾病或者甚至身体的疾病上面，我给了大家一些观念，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有一些而言是有点革命性的观念，那就是神的医治不一定是像我们所以为的要医治到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强壮健康没有任何的毛病，身心灵都舒畅健全勇敢很有爱心有信心很容易拒绝一切的黑暗，所有这些的表现。我已经用了许多的篇幅在这个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不是这样。这个并不影响我提到另外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迫切的，应该恳切的，应该认真的寻求，如同你在寻求其他在主里面的祝福一样。我们应该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允许，另外一种思考放在我们的里面。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问题，一个人要脱离同性恋的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期待他恢复到什么地步？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可能，其中一件事要看这个人是怎么样成为同性恋的。你知道人怎么样成为同性恋的？有可能有的人是从小，有可能有的人是后来才变成的。特别有一些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现象的人，他们会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事实上，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我个人相信有，我也听见过有人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以为这个答案是必然的，不见得。有的人是因为环境而变成的。我先提到比较成年以后，有的人成年以后才变成同性恋，这是可能的。特别是遇见也许一个特殊的环境，而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在环境又变化了，恢复原状了以后，他的那个同性恋的行为就结束了。你只能说他曾经有过这样而已，可是也有的人就继续下去。有一次台湾的走出埃及的这个机构，有一个同工，走出埃及是世界性的一个机构，特别是在服侍同性恋的人士的一个机构，他们尽量帮助这些人，他们当然在帮助同性恋的机构有各种不同的，有的是完全认同他们不需要改变他们的，可是走出埃及是认为他们应该要经历神的恩典跟改变的。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想法，不是吗？就像我们无论遇见哪一个人，我们都认为他们需要经过改变，对吧？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经过改变，我们现在都还不是完全人，对吗？那台湾的走出埃及丽珍妮姊妹也是带着一个同工在我们这里，提到一些例子，有一些话讲得很好，比方他提到这是事实，有很多人是这样，有的男生是在当兵的时候，开始有同性恋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近异性，特别如果是不是这种像现在我们服这种义务役，常常每一个礼拜都还可以回家的哈，有的真的是到前线去，像这样，他们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另外，比方像关监牢的人，这个受刑人，他们有可能 或者另外有的时候有特别的环境，那这些人有可能在这个环境因素消失以后，像退伍或者是出狱之后，那个同性的行为就结束了，可是也有的人就继续下去，这是因为有这个因素。我觉得像这样的成为同性恋的人，我们比较可以期待他们完全的从同性恋的倾向里面得着完全得着改变，得着痊愈，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可是如果有的人他们同性恋倾向是在还在成长的期间造成的，比方青少年，这是走出埃及的童工他们也这样认为的，我个人也觉得是这样，就是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特别容易变成同性恋的一段时期，因为我们正在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接受的资讯，我们经历的环境，特别跟我们密切关系的人，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靠近的人，或者因为有特别的一些经历，使得一个人遇见引诱，或者心灵有一个被扭曲了，这个在很多方面都一样。一个青少年人青少年期遇见这些事所带来的扭曲，带来的这些东西常常会深刻的留在我们身上，因为从小孩到成长，我们都像一个被捏造的陶土，还是软的，一旦它最后成长，就好像成型硬了，你被捏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很难改变它，你一定要改变它可以，你有时候需要打碎它。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期我们遇见青少年的孩子特别应该留意这些事，我们给他们什么影响，对我们影响不大的东西可能对他们影响很大。这种时期虽然比小孩子应该更不容易捏造了，但是其实他们是更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逐渐要有自己的主导，不像小孩子本来就依靠家人，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谦卑的依靠，那即使你给他不好的东西，那个东西虽然塑造他，可是他不完全是从他自己的意志里面去选择的，反而那样东西留在一个人身上的痕迹还有的时候还不如在青少年期留下的痕迹，因为在那个时期有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被扭曲的观念，他们接受的东西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用他的意志选择的，所以那个影响有时候更严重一点。所以青少年期是一个人变成同性恋一个很比较频繁比较可能的一个时期，像这样时期被引诱，有时候是被引诱，像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他是因为这样被引诱，那或者有的是在这个时期受到性侵犯，那这种情况会带给他的一些伤痕，有的人会变成这样，有的人看见父亲怎么样恶待他的母亲，也有的刚好相反是父亲很弱母亲很强势，像这种是在青少年期变成同性恋的倾向啊。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你要期待他就是他来遇见主，要期待他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同性恋的倾向，就是完全好像得到痊愈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可能不是很容易，我不是说不可能，可是我想会比另外一个情形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在成长的过程好像整个被捏造成那个样子。还有一种情形是更早期的，做这样事工的人常常都同意 幼年期，就是婴儿期，至少也许一两岁、两三岁到四五岁，也许像这样，是另外一个很容易变成同性恋倾向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比较多因着环境，借着父母给他的影响，比较不是引诱的问题，也就是不是他自己受引诱的话，所谓受引诱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个人家给我们的试探，对不对？可是这个时期不是，比较多是从环境直接来的，包括了我刚刚提到的，无论性侵犯或者是父母的一些特点，其中有一点很要紧，我们经常听见有人是这样，就是比方父母很希望生一个男孩子，结果生了一个女儿，他们就把女儿打扮成儿子的样子，或者颠倒过来也是这样。有不少人因为这样变成同性恋。我刚刚所有讲的这些因素都不必然成为同性恋。我遇见过一些这样的 case， 比方两兄弟，他们完全一样的环境，可是一个有同性恋，一个并没有。也许跟个性有关，有的人比方他是比较内向的，当他遇见同样的环境，有可能他比较不知道怎么排解，他就有可能在他身上造成一个扭曲，而有一些扭曲也许会造成将来精神官能症或者忧郁症或者别的，也有的人有可能变成同性恋。所以我在教会常常注意这些事，我们教导弟兄姊妹，其实那是一般性的教导，不是只为了这个，我们夫妻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那些都是重要的。其中有一点我常常教导，很多弟兄姊妹听见我提到这个，也希望大家认真的看待这一件事。我要弟兄姊妹，你不要为了可爱，为了有趣，经常把你的孩子打扮成另外一个性别。有的是有原因的，有的是觉得很可爱，有的是为了方便。我都劝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是女儿，虽然比方像英文，在他一两岁的时候不用 he 或 she 称呼一个 baby， 而称到 it， 就是没有性别一样，可是现在的孩子，我看最好你差不多一岁之前，你就要开始给他 he 跟 she 了，就要开始有性别，你不要一直用无性别来想他。我就建议父母，如果有小女儿，我想刚开始当然她躺在床上穿什么衣服不太有关系，她一旦开始要走路了，无论是已经可以放开东西或者是要扶着东西走路，我就会建议你让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穿裙子，不要一直，我不是说都不能穿长裤，可是不要一直都这样，要让她这样，我觉得那个会有影响。你怎么对待他也会有影响。我们本来就应该对待女孩子比较柔和一点，比较软一点，像这些都是有影响的。事实上有一些人，他们甚至是一出生似乎就有这种倾向，当然你很难判断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养成还是出生。为什么呢？因为那么小的孩子本来就无法知道他有没有同性恋倾向，对不对？就是你要发现他扭捏作态，可是是男生，也要稍微大一点才比较知道。可是还是有一些人认为那个是一个基因的影响，一个实际的这样影响。我个人不轻易的否定这些事，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要说那是既然是天生的就是正常是健全的。我们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生下来本来就有另外有一些方面有的时候并不健全。我们并不说既然天生是这样那就是这样。你知道有的孩子一生下来身体体质就比较弱，对不对？对吧？那他生下来就这样，你干嘛要把他的身体养好？你还是会想把他养好，不是吗？对吧？所以不是说他天生是这样就表示他这样是正常的，我们不会认为这样。为什么我们会以为同性恋他天生就有这种倾向就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这样认为。事实上光看上帝造我们的 性别在身体上就有区分，你再怎么弄都是，它就是有区分嘛，你怎么可能说这两个性别是可以随便混淆的？有的人他们生下来体质就不好，就是心灵一方面也是，有的人你知道吧，有的小孩一生下来不是因为后来的环境，一生下来他就显得比较容易躁动，容易生气，比较不安稳，对吗？事实上有可能长大以后的其他某一些欲望，有一些表现，有的时候是一出生就有的，那些后来我们会定义为罪的那些东西，或者容易犯罪的那些东西，有可能有一些人是天生就有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因为这一方面可能有许多是跟后天的环境有关，可至少我不否定有先天性的东西，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认为那就是健全，我们还是想改正它。所以我不觉得同性恋如果是天生有基因这样就一定表示那是健全的，是自然的，因为我个人相信因着父母是怎么样的，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基因的变化，这是我相信的。我们不同意基因有巨幅的变化，从一个物种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可是我们相信那种微小的基因的变化，微小的进化论，就是我们不会从猴子变成人，一个猴子可以因为基因的变化变成另外一种猴子，我的意思不是另外种类的猴子，而是比较调皮一点猴子啦，或者是像这样，人也是一样，连外形外观也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相信那些会改变，那不只是说习性的改变，身体健康不健康的改变，我相信那些会改变基因，到底是先有基因的变化使一个人有改变，还是因为一个人有改变改变了基因，我跟你说今天的科学家仍然没有定论的，这本来我想应该有可以有一个定论，就是它本来就是双向的，就像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事都是双向，我再讲一遍你懂吗，就说到底是基因改变使一个人行为外观各方面改变，还是因为行为外观环境这些改变使一个人基因改变，我想这是双向的，两边都是对的，都有，至于哪边比较多哪边比较少，这个很难定规的，也许有一些人这边比较多，有些人那边比较多，也许这个时期这边比较多，那个时期那边比较多，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如同今天的医生已经比较多去注意到底是心灵影响身体还是身体影响心灵，我想至终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一个结论上面，就是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我们要研究的范围不是要确定哪一个影响什么，而是留意怎么样可以交互的影响可以使它往正面的方向影响，而我相信圣经有许多的教导都是在教导我们这些正面的事，从身体影响心灵，从心灵影响身体。而一个人如果他天生就是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或者从很幼儿起有这种倾向，甚至在青少年期有这种倾向，我觉得他们要完全脱离这种倾向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一个男同性恋一个弟兄讲话，我跟他谈很多话，后来问他一个问题，我问的比我现在告诉你还要露骨一点的问题，因为他是弟兄我也是弟兄，我就问他一个露骨的问题，可是大意是这样，他给我的答复是他对女孩子的身体毫无兴趣，事实上他觉得女孩子的身体他看起来很恶心。你要改变这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有的人很轻易的说那是鬼妇鬼赶出去就好了，我相信有的是这样，你不能有一个两个这种例子，你一概而论都是这样，就如同你不能说鬼赶出去这个人就不再酗酒，鬼赶出去他就不再会成为一个强暴犯，我们早就知道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以赶出情欲的鬼，你不能够赶出情欲，情欲只要你还有身体都还有的，有许多东西是心灵的，你需要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不是赶鬼就好了。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也许一辈子要跟这种同性恋倾向争斗， 那我们要同情他们，就像我们在同情有的人为生命中其他的软弱在争斗一样。如果我前面讲的说法是对的，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来思考的，就是教会应该如何看待一位像这样的男士女士。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只要他还有同性恋倾向，他对异性没有兴趣，就表示他还在罪中呢？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不对？我个人相信我们不应该认为那样就还在罪中，我们应该用别的东西来衡量罪，而不是用同性恋倾向。就如同我们会衡量我们里面还是会有罪的试探，我们不称那个叫罪，我们称那个叫罪性一样，称那个叫我们的天然的肉体。而我们并不会期待一个人立刻就变成没有天然肉体的倾向，我们不会。为什么你对同性恋的人却要求成这样呢？我想那是不正确。在精神 psyche 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并不会期待一个忧郁症的患者立刻变成跟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我们不会。要不然我们就整天期待他要做意志释放，我想你有一点经验你就发现你不能这样做。也许我们帮助他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别的方面，比方帮助他真的学习更多以神为乐，就像你跟我在遇见其他的事我们在学习的功课一样。难道救恩对同性恋者而言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救恩吗？我想不是。救恩应该引向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提到的。我想对同性恋者也是一样。我最近看到一个走出埃及他们的一个见证，一个叫 David， 我不晓得那是他的本名，一个同性恋男同性恋的一个见证。他很早就信了主，可是没有在教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因为教会多半都排斥他们，所以他没有聚会。他有同性的伴侣，可是后来他经历了同性的伴侣背叛他好几年的痛苦，慢慢他发现自己的感情依赖在一个不坚固的事物上面，人上面。有一天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有一点信仰，所以他知道祷告。有一天在他的安静里面，他觉得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你知道神对他说什么吗？至少不是像许多基督徒对同性恋者会说的话。神并没有告诉他说你要脱离这个罪，你要怎么样，并没有。神跟他说，你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我们也可能需要听见这个话，不是吗？你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他很惊奇，而且开始思索神为什么这样对他说话。他常常遇见教会的人不是这样说话的，神说的话听起来像责备，可是那里面却有真正的恩慈。所以他哭泣，他思考，他开始更多的亲近神。终于有一天他觉得神要他回到神的家。感谢主，神对他说话，神也给他开路。这是他找到的教会，是一个不会跟他争论关于同性恋的事情的一个教会。他参加他们聚会，参加他们的特会，在聚会里面被神的爱触摸，被神的爱充满，他开始有回家的感觉，找到失落多年的起初的爱。我们当然希望听见这个见证的下一句话是说，后来他就脱离同性恋的倾向，可是答案不是这样。我想很可能他做见证的时候，至少他做见证的时候提到他还在继续为这个争斗的，可是他没有在 进入那个同性恋的性行为那些人里面，他还继续要在聚会当中跟主的关系上面找到医治，找到释放，无论那是自己身体里面的需要，或者是从社会受的伤害，甚至曾经从神的儿女，从教会受的伤害，都仍然在继续医治当中。你愿不愿意这样子看待一个同性恋者，允许他逐渐的经历改变，而不是认为他应该立刻有改变，而且引导他，优先引导他往就像你自己需要的所有的追求一样的引导他，教他学习要爱耶稣，经历圣灵充满，要学习以神为乐。你不要告诉他说你不脱离这种倾向你不会得救，或者你不脱离这个倾向你不会被圣灵充满，那是你说的，神不是这样说的。我认识有许多还在同性恋圈子里面的人是基督徒，我相信他是真的基督徒，如果神都承认他是基督徒的话，你干嘛不承认？甚至有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我相信。我想我不知道贪心啦、说谎啦跟同性恋哪一个在神眼中比较坏，我不太晓得。如果你说一个谎，人家用像你对待同性恋的方式对待你，你会觉得公平吗？可是我们是这样对待同性恋的人，有的时候，可是圣经里面他提到神最憎恶的，第一是骄傲，跟同性恋没有什么关系；第二是说谎，跟同性恋没有什么关系。迟早会提到一些跟同性恋有关系神憎恶的，但是神提到的第一点跟第二点都跟同性恋没有直接的关系。说不定你对同性恋的态度才真的违反神最憎恶的那几件事。所以我想教会应该是同性恋者不会不愿意来聚会，除非他们不来聚会是因为对福音没兴趣，就如同我们有遇见非同性恋的，他们也不来聚会是因为对福音没兴趣。如果一个人对福音有兴趣，或者他们觉得他们需要神，他们来到教会，却因为我们的态度使他们不想来教会，那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错。主没有这样，在主耶稣的时代，虽然福音书没有特别提到同性恋，可是提到那些我想在神眼中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妓女，一个黑帮分子，一个吸毒的，我们不会觉得说他们来教会你不让他们来教会，我们会期待教会能够对这样的人有帮助。而且很可能你也必须允许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有的人要改变，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通常我们只有一些情况下我们才会不欢迎人来聚会，或者我们会对他来聚会采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正面的态度。一个就是一个人犯罪或者有软弱，可是不止他这样，他积极的影响别人要跟他一样，那我们如果因此需要处理不欢迎他来聚会，并不因为如果他是同性恋的，并不因为他是同性恋，而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已经成为一个扰乱，带来苦根，我们需要做教会纪律。如果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因为同性恋，而是在别的事情上面带来扰乱，我们也一样要处理的。有的人是在教训上面，这是圣经明确讲的，他传异端，传怪异的道理，积极的影响别人，很可能我们需要做教会纪律，需要处理。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如果外邦人犯这许多的罪都不成为我们不跟他交往的原因，他意思就是应该欢迎他来聚会，包括这个。可是如果有称为弟兄的，称为姊妹的，是神的儿女，称为主的名下的， 的人，他们却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做这些事而不悔改。保罗说不要与这样的人相交。保罗的区分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刚好相反、自己的弟兄姊妹，哎呀，还是要对他有爱心，可是我们对外邦人就不是这样。保罗讲的刚好相反，如果他不是信主的，而他犯这些罪，我们要爱他们，欢迎他们来。意思就是说，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优先给他们的不是纠正他们这些错误，而是优先给他们神的爱、神的道，给他们看见神的恩慈。我想应该是这样，这个是主的做法。我想对同性恋也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的教会遇见有人是同性恋，你能不能带一个态度，不急着纠正他是同性恋，先看看他灵魂有别的需要。就像我们遇见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不会遇见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我们说不要忧郁就好了，不要忧郁就好了，你不会这样做，那绝对不会解决问题的。你需要在别的方面换一个想法帮助他，而我们应该相信福音有能力帮助这样的人，就像帮助了你我一样。即使继续的帮助他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说好了，我已经跟他谈过三次了，该可以谈到他同性恋的事了吧。不是这样，当你还想着这个的时候，有可能你都还不合适跟他谈。也许我们可以逐渐的把焦点放在放纵，这个是管他同性恋异性恋都会有的东西，情感的不成熟，滥用感情。你知道什么叫滥用感情？有的人心那么放在儿女身上，他们只要儿女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完全受影响。有的放在他的配偶身上，有的放在物上面，对吗？你知道什么叫放在物上面？你一敢碰他的车子，你就完蛋。很多年前我遇见一个妈妈，她的物是珍珠，每一年她生日的时候，别人都不可以打搅，她进她的至圣所，穿上没有起毛的衣服，洗过澡以后进去观赏她的珍珠，就是这样。那等到主释放她，她遇见主以后，她说我开始能够把珍珠项链随便的抛在抽屉里面，那就叫释放。我们可以从任何方面得到捆绑，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释放。把神摆在第一位，就像主对那个同性恋者 David 说的一样，你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也许呢，是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的地方。我多么盼望同性恋者来到这里，他们觉得在这里找到硬币，找到爱，找到安慰跟力量，而逐渐的他们能够得到建立，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有的人有可能因此脱离同性恋的倾向，有的人一辈子还是要与这个倾向争斗，可是他们可以好好的跟随主，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其实很容易碰到同性恋者，如果你很少碰见，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使同性恋者不敢靠近我们。我敢肯定说那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对吗？主不是这样，教会也不应该这样。如果有一天人进来敢跟我们直率的说他是同性恋者，我会觉得很大的安慰。当然不一定要公开的讲，就像没有人一进来就公开说我有癌症，不需要这样。可是通常他们会告诉你他有癌症，你私下讲，期待你为他祷告，不是吗？如果有一天同性恋者也能够这样来，我觉得多么好。 他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得到建立，而不是在世界上得到建立的。他们要改变，不是改变好才进教会的，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得到改变的，对吗？他们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经验神，而不是在外面先经验神，先经验改变个医治才进到教会。我觉得那是我们应该认真的思考的一件事。我们回到我们讲义的最末了第八课，你的讲义最末了不是这个，最末了 有几个附录，可是第八课是信心要经过试验，我们已经讲了两次好像啊。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结束，这个第五点讲到忍耐等候的试验，这是第几页？25页啊。啊，其实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哈。其实你常常应该，我想你从这个课程是不是已经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追求病得医治跟追求属灵其他的祝福，比方被圣灵充满或者什么祝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道路，你有没有发现？那本来就是啊，救恩就是这样。每一个人进入的点不一样，因为同样得救，每一个 approach 进入的点不一样。感谢主，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圣经一方面讲只有一个门就是耶稣，一方面又在启示录末了说圣城有12个门，我想这是很好，都是耶稣才能够进来得救，不是借着耶稣进来的。主说那不是真正得救，甚至是贼是强盗，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记得那个话吗？后面一句话就是说他来了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可是每一个人进那个门的道路还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经历还是不一样的。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高中的时候得救，他得救怎么得救？他去参加了第一场布道会，参加教会布道会，那个讲员在讲主再来，主再来会有审判，他吓得得救的。每一个人路不一样，圣城有12个门，你不要认为别人要跟你一样的方式得救。有的人可能要从那些奇奇怪怪头脑的问题里面得到帮助，有的人不需要。所以也许你曾经想过这些问题，不要只要看到一个慕道友就一定要传授他说啊，你有没有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问题，人家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你不要挑起他的问题嘛。有的人以为他一定要给他分析这个宗教比较，佛教怎么样不好啊，一贯道怎么样才能使人得救。也许你当年是这样，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像我刚刚那些项目都不是我得救的原因，我就只是因为有朋友带我去教会，而且又跑不掉，为什么？因为我不好意思跑掉，后来就得救了，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不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限定别人要跟你一样？同样的，我们其他的祝福也是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得到祝福，可是有不同的样式，神就不同的做法。我们得医治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在忍耐等候上面也是这样。我们已经举过好些例子，有时候我们一依靠主，一仰望主，快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不是。我讲过我的例子，比方最普通的感冒的例子，看那样子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马上就要进入很不舒服的感冒期，可是前面我有一个服侍怎么办？我不管那些，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第二天早上起来完全好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不是渐渐好的。可是有另外一次，我前面有几天的特会，就在李丰信弟兄他们的温哥华西安堂，有一年是不是就是好像就是跨过 Y2K， 就是公元2000年，大家都在想到2000年的那个 bug 的事情的时候，我刚从一个特会结束那一天开始感冒，其实是很可怕的感冒，从来没有那样的症状过，那一整个礼拜就是这样。可是聚会中多半的人都不知道我感冒，因为我一上台 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台就恢复原状，一直就是这样。我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没有好像逐渐变好，没有这样。四天最后一堂聚会结束的时候，就快要结束，剩下什么十分钟结束，我太太在带领后面的祷告，他忽然说请大家起立唱一首诗歌。我那个时候坐在地上，因为趴在椅子上，因为非常的坐都坐不住啊，很不舒服，很软弱。可是我跟着大家站起来，就在我这样扶着椅子一站起来那一刻，那个病就离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要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理论上应该是为了服侍主医治我，对不对？可是主让我整个过程是这样。其实我知道，我多少知道一点为什么主这样做，因为我很多年认识主。主有时候喜欢我们带着这个软弱，好叫我们从里面真实知道他的能力越过这些，他的能力不因为人的软弱受影响。所以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对待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忍耐等候。最后我提到绝望的试验，其实这是一般性的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立刻得医治，特别一个医生判为绝症，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疾病，虽然不是立刻会死，可是已经病了15年的病，比方很容易有绝望的试探。绝望不一定要变成灰心丧志，绝望可以包括这样，就是说哎呀就是这样了吗，就有一点无所谓了。我们没有像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已经那么多次的失望，他没有绝望，他给主的回答形成他没有绝望，这是我们提过的例子，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讲到要安息在主里面，一方面讲到我们应该积极的期待得医治，不要绝望。西西家生病也是这样，连伟大的先知跟他说你的病必死，留一命给你的家吧。如果我跟你讲你可以不要管，医生跟你讲你还有指望可以依靠主，先知而且是伟大的先知奉主的名给你讲，你就预备遗嘱就好了嘛。西西家没有，转脸朝墙祷告，神立刻垂听他的祷告。有的时候是这样，你们讲义是不是我写了一个例子，格里汉格菲里师母的姐姐的例子，这个提那个例子要让你知道，不是只有在灵恩派里面才会有医治的事，那是一个福音派里面的举世知名的领袖，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觉得好像他是福音派的好像不应该讲这个，他没有啊。他在写这个例子是他写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How to Face Death， 怎么样面对死亡，那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他虽然提到怎样面对死亡，他用一章来讲到人有可能看起来是绝望的时候得到医治。他其中举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的亲戚的例子，他的大姨子啊，他的太太的姐姐的例子。他的病人觉得根本没有希望，可是这个 Rosa 她认真的依靠主，她的个性很有趣啊，显然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寻求主，读圣经，祷告，她不要人家知道。每一次如果人家忽然闯进来，她说赶快拿一本小说或者普通的书压在圣经上面，她不要人家知道她在读圣经。她并不是冷淡退后了，是爱主的。后来他逐渐的发现圣经里面提到人可以得医治，我有点猜他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长大，也有可能塑造一个像格培里师母一样，就从小在一个敬虔的环境长大，循规蹈矩，各方面爱主爱人。可是他姐姐刚好相反，有的时候这种家庭有可能会造就出一个非常叛逆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人，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一些后来影响非常深远的反基督教的，是从敬虔的家庭出来的，甚至从牧师的家庭出来的。所以我们小心一点，不要给我们儿女这种影响。可是我想，就是最敬虔的家庭也有可能给儿女一点这种影响，因为每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他自己还是要负一部分责任，不完全100%都父母的责任，不完全是。但是感谢主，这个 Rosa 她并没有变成那样，但是她有可能变成有一点比较反传统一点，我猜想。也因为这样，有机会让神给她另外一些圣经的道理，是她在她的教派，在她的环境里面并没有听过的。他相信，从圣经他开始相信这些话，说你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显然他在的教会长老，他知道他们不会为他抹油，他不知道怎么去打听的，他的病中根本不能出门。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小教会，他们相信同样的道理，他就请人去请他们来，他们为他祷告，并不是立刻好，可那天开始他相信主医治他，他就跟医生说他不要再开继续用医药。他那个医生认识他父亲，跟他父亲商讨，他父亲本身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医药宣教师，他们都同意说，以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认识，他不是一个迷迷糊糊糊涂糊涂涂来想这个事，他们都同意这个，他们也敬畏神，知道那是神的话，所以他们允许他这样。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格里安牧师写完这个故事，最后他加注一笔，他说就他所知，这个 Rosa 一直到长大以后，经过了许多年，他从来不曾再有严重的疾病。这是可能的。所以让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就是你在最黑暗的时候，最灰暗的时候，要相信他是 God of Hope，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记得那个话，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叫你们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可是另外一方面，要常常留意单纯，像小孩子一样有单纯的信心。我给大家讲过，我在南部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以前他们在我们这里聚会，那个他的妻子是在我们这里信主的，在这里受洗的，他们后来在南部已经许多年，他们两个人都教书，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是5岁半，现在5岁半。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他很单纯，他会教他的阿嬷说，如果有人欺负你或者凶你，因为他常常听见他来攻凶他阿嬷，他说你就到很远的地方去跟耶稣祷告，这样他一定会听哦。他这样告诉他阿嬷。那个父亲给我讲他另外一个例子，他的妈妈就是我讲的这个小孩的妈妈，就是以前在我们这里信主这对夫妻那个妻子，他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去年的4月，虽然她怀孕，可是后来小产，可是5月底她又再一次怀了孕，这一次是一个妹妹，她的预产期在今年的3月。我好久没看到他们，我想她现在肚子很大，也有可能会提早，可是她目前有脐带绕颈的问题，有一点危险，所以他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可这个父亲给我讲说，在那个之前好几个月前，他妈妈有胎位不正的问题，当然要到后期胎位不正才会比较严重，到后期自然就会很多孩子都会自动的这个，可是好像医生认为他应该要转弯，应该下去的时候，他没有胎位没有转正，所以他们就为这个祷告。他说这个孩子，这个小男孩，他会跑到耶稣的画像前，他们家带有耶稣的画像，然后在耶稣耳朵旁边右手捂着，他不晓得是怕耶稣没有听见，为这件事祷告。那祷告完了，他就会跟耶稣说，好了， 谢谢，再见，拜拜。他也会到他妈妈跟前，在妈妈的肚子前面跟妹妹讲话。他说：“妹妹，我是哥哥，你的头要向下，你的脚要向上，还有你的脚要伸直，要交叉或者劈腿也可以。不要听谁说劈腿。”他爸爸跟我说，后来不久果然胎位就正了，然后他们希望借着他的祷告，期待绕颈这些事也可以很顺利的解决。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所以尽管我们想了这么多关于医治的道理，不要把它变得复杂。也许有的时候你忘所有道理都忘记了，可是你变成单纯，很可能你就会得到祝福。让我再一次告诉你，我们这个课程一起头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说在地的愁苦在天总能医，让我们相信这一件事。你无论遇见的是什么，都要相信这句话。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天借着圣灵带下来属天的大能将要临到我们，我们将要得到医治。在地上的愁苦在天总能医，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相信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医治是到天堂的时候你将要明白那是一个医治，也就是也有可能在地上或者身体或者心灵的一个疾病、一个缺陷、一个软弱，好像在人看好像没有得医治，可是很可能有一天到天堂你会知道那是一个医治，也许是一个更奇妙的医治。就像我不时的给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事情，包括也许我们的失败，或者也许我们特别觉得是我们的受伤的地方，或者我们最几乎最抱怨说为什么别人不是像我一样的那些东西，如果你正确的面对它，很可能那个正是你的医治。你很可能需要的不是从那个得医治，而是要明白那个就是你的医治。就像旷野要成为神百姓的医治一样，旷野的生活并不好过，神并不救他们脱离旷野，那是他带他们去的，对吧？可是旷野却要带来奇妙的医治，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医治。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以利户给约伯讲的话，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他没有说神救我们脱离困苦，而是借着困苦救拔我们。当你想到你的身体，不要忘记主是为这个身体，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主是为着这个身子，他不只为着你灵魂得救，所以这使我们有盼望，对吧？主把你的身子放在他的心上，不要忘记下面一句话，身子也是为着主，主是为身子，身子也是为着主。所以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太太带的诗歌多么好，起来奋兴起来。以前荣教授带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带这首诗歌，他们一直很强调这个。其实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年纪大，身体也弱。我到现在只要遇见像这种诗歌，或者以赛亚书的51章，大概那里提到神说我要勃然而兴，我就会想到荣教师。他就是那样，每一次他讲到这样的经文或者这样的诗歌，那个样子就是要起来，是要真的起来。你也需要这样。当你生病，我讲了包括身体、心灵或者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要勃然而兴，要起来。也主自己兴起预备着要帮助你，你要跟他有触摸，要真正的这样起来，要期待我们的身体要成圣，要健壮。当然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身体再怎么样经历再多的医治，最后都会朽坏的。可是记得保罗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或者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我们所有的追求，包括病的医治的追求，都是其实在建造另外一个人里面的人。那个人是包括身体的，你要相信。这不只是讲到灵魂，将来不止灵魂得救。自古以来基督的教会就相信肉身复活，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是肉身复活，你记得吗？他复活的时候摸得着，可以吃下东西， 我们要相信这个今天在我们里面培育的那个里面的人，虽然有这个肉身包着，别人看不见，看起来里面的人似乎不是一个实体的，其实他是实体的。神借着用他的智慧，借着我们这个外面的身体，我们所有一切的追求，就是要叫我明白里面那个人是应该这样有形有体的，就像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不是指我们里面哦充满了喜乐那种丰富而已。保罗说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手脚头所有的部分，我们整个身体都为了要说明那一个有形有体的丰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应该跟基督所得到的丰盛是一样的。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所讲的话。所以我们里面的人一天要心思一天，我们就是这样继续的追求，一直等到像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那个时候他要叫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常常想到这件事，想到你的身体，不是想到你的心，全人全身每一个部分，主正在运行一个大能，那个大能一直像一个磁铁一样，正在使我们的整个的全人全身体都归向他，是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主正在做这一件事。也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我们用这个来做这整个课程的结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那一章圣经，从五十节到末了，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后面一起来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个做主工包括服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我们更多的兴起来为着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需要，我们兴起来期待神使他得医治得健全，而且他的丰盛有形有体的要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个有一天这个外面的身体毁坏，无论是因为我们老病而死，或者主再来，我们脱下这个外面的身体，那个时候将要现出我们有一个里面的身体。神怎么样变化它我们不知道，可那一天我们将要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是跟我们在地上还在这个身体的躯壳里面我们怎么样生活有关系的。我相信主会继续的这样做工，祝福我们每一位。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三十三首。诗歌副篇三十三首。